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重庆市合川区法轮功学员龚延昭被迫害致死。重庆市合川区法轮功学员龚延昭，在中共对法轮功至今已经20年的迫害中，长期遭受合川中共协党政法委、610、公安、国安的残酷迫害和非人的折磨，于6月24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龚延昭修炼法轮大法多年，2008年，他和8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重庆市合川区政府大门前被绑架，关押在合川区看守所内遭受迫害，每天遭受恶警的打骂，关了1个月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关在西山坪劳教所，人瘦的皮包骨，不能行走，大腿上被恶人打了鸡蛋大的一个青包，家属多次要求保外就医，最后劳教所不得已才同意保外就医。2015年龚延昭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行径，被当地国安政法委人员绑架，逼迫龚延昭的儿子亲自送龚延昭到合川五尊乡洗脑班，每天强迫他看8个多小时的造谣电视，并强迫他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龚延昭坚决不写，被非法关押了7个月，放回家时身体被迫害得虚弱不堪。龚延昭多次向公安、警察、国安讲真相，写真相信，奉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的一天，龚延昭在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中和几个学员共同学习法轮功著作，又被国安非法入室绑架，劫持到合川区看守所，接着被非法庭审，庭审中又要求龚延昭写三书，龚延昭坚决不写，对非法庭审的人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佛法，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我不会写的。时年75岁的龚延昭被冤判了2年徒刑，并勒索3000元。在长期的迫害中，龚延昭身体虚弱，每天吃东西都吐，吃不进东西，被保外就医，于6月24日含冤离世。
山东德州市庆云县36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山东德州市庆云县36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东德州市迫害。36个家庭都被骚扰，非法抄家，有几个老年学员回家，大部分被非法关押在山东德州看守所和拘留所，不让家属见人。11月18日，德州市公安局伙同庆云县公安局警察大面积绑架多名庆云县法轮功学员，在学法点上绑架了10多人，大多数跟踪到家里绑架。已经知道的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段桂霞、赵俊香、张月玲、徐青梅、王淑珍、杜全村、王淑霞、王秀芝、李金兰等人，他们中最大年龄的80多岁。据悉，警察在7月份就对学员录像追踪，是以打黑名义给绑架的。到现在，他们还在监控出来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长春市郑伟东等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郑伟东、赵旭、赵秋月，10月12日被绑架，已经被非法批捕。郑伟东的妻子，吉林大学教师沈建立，10多年前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10月12日，由长春市公安局国保联合各区国保、辖区派出所直接对近20名法轮功学员，包括不修炼的家属进行绑架。此前10月10日，吉林省以省市区联署的所谓名义，发了一个所谓的打黑除恶的公告。郑伟东曾是吉林电子信息技校高级教师，10月12日在家楼下被长春南关区自强街派出所绑架，非法行政拘留15天之后，10月27日被劫持到长春市第3看守所刑事拘留，11月30日被南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郑伟东因修炼法轮功，2002年3月6日 被非法判刑12年，在吉林监狱和四平石岭子监狱被残酷迫害，2013年才出狱。在吉林监狱，郑伟东曾经被关在小号，被关固定近3个月，每天都挨打。2013年出狱后，他一直处于没有固定工作的状态，仅凭做课外辅导教师为生。赵旭，女，37岁，10月12日被南关分局明珠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电脑被抢走。赵旭现在被关押在长春市第4看守所，11月26日被南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赵秋月是古筝老师，也在10月12日被南关区分局国保和南岭派出所人员绑架，赵秋月也被南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山西阳泉市田艳华和张爱梅被劫持入狱。5月8日，田艳华和张爱梅因发送法轮功真相材料，被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北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阳泉市看守所。10月12日，阳泉市平定县公检法人员在没有通知家属、外界的情况下，秘密构陷田艳华。田艳华被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20000元；张爱梅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10000元。12月1日，田艳华被劫持到山西省女子监狱。田艳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手上长疮，干活做饭都得戴手套，骂人嘴快。自修炼法轮功后，田艳华手上的皮肤变得光光的，再也不骂人了。一家人和和睦睦，认识他的人都说这人善良心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吉林省珲春市法轮功学员高金英仍被非法关押。吉林省珲春市法轮功学员高金英，女，67岁，是黑龙江伯利县人。在2018年11月14日发放2019年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第3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高金英被非法拘留15天后，截至12月10日仍被非法关押。
81岁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张书香被判刑4年迫害。家住南开区天津大学宿舍楼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张书香现年81岁，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张书香本人提出上诉，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梨园头女子监狱2监区。由于被长期关押，张书香现在左眼失明，牵扯右眼视力下降，出现心肌缺血，脸浮肿，身体虚弱。
辽宁省葫芦岛市赵丽璇失踪15年。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赵丽璇在2003年左右，为讲清法轮功真相，揭穿中共媒体给法轮功制造的谎言，依法上北京上访后离奇失踪。赵丽璇大学毕业后，在沈阳红光机械厂做绘图工作，为人善良，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赵丽璇失踪时32岁左右，儿子当时才1岁，全家人在高度痛苦与心灵煎熬中苦苦找寻了15年。亲戚都说他的母亲思念爱女，人都近乎疯了。
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陈燕遭绑架。北京市第9中学初中部化学教师陈燕，女，50岁，家住八角北路特钢小区。2018年12月3日下午2点左右，陈燕在泸沽小区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非法抓捕。石景山公安局警察及八角派出所以刘姓骗警到陈燕家中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及电脑。目前陈燕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拘留所。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佛法，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的19年来，各种谎言诬陷法轮功，欺骗百姓。公安局派出所是执行迫害的直接人员，追随中共迫害好人，难逃恶有恶报的下场。 下面是发生在山东、重庆、四川的派出所长、刑警队长、国保队长遭恶报的实例。山东省即墨市通济派出所所长孙新平，在2016年6月5日绑架了多名即墨市法轮功学员。2016年10月，在即墨市马山新城小区一起爆炸案中，孙新平受伤，肋骨骨折三根。
山东省即墨市通济派出所原所长江国防遭恶报。2002年以来，江国防担任即墨市通济派出所所长期间，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跟踪盯梢、骚扰恐吓，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江国防患胃癌遭恶报，痛不欲生。
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派出所原所长刘红和接任的所长潘兵双双遭恶报。原兴隆镇派出所所长刘红在2008年奥运前夕，将本镇法轮功学员谢墨美、程文慧无故非法抄家，并送至县拘留所迫害半个月。2010年又将谢墨美送去非法劳教一年半。不久，刘红便升调到外地。刘红走后，潘兵被调来接任所长，也接替了刘红的迫害手段。每年敏感日前，潘兵都带着几个人挎个录像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敲门行动，既录像又恐吓。去年年末，全县开始打击村霸等扫黑除恶运动。今年六月，刘红、潘兵被人举报涉黑被抓。
四川兴文县公安局刑警科长孙文超遭恶报。四川省兴文县公安局刑警科长孙文超在1999年紧跟迫害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带领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随意拘留、劳教、判刑、关键洗脑班，并且勒索法轮功学员的钱财。今年三月，孙文超患癌症死在医院，年仅58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300万人声援溯江的启示，作者唐恩。在认清了人权恶棍江泽民利用中共政权机器对法轮功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迄今全球共有34国超过300万人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这项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据统计，以台湾、日本及韩国民众参与举报元凶江泽民的人数为最多。近年，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共破坏人权与法治早已延伸至欧美、澳、非、亚全球五大洲。上述300万人的义举表明，世人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反制中共破坏真善人普世价值。从1999年7月，中共头目江泽民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对1亿名遵循真善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暴的迫害。在元凶江泽民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洗脑班等黑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洗脑、毒打、电刑，不让大小便，被关入地牢、水牢、粪池、死人床，坐铁椅子、坐老虎凳，与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上百种酷刑。女学员遭到强迫堕胎、强奸、轮奸、电击私处等非人折磨。更令人发指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骇人听闻、天地不容的暴行。2006年3月，海外媒体揭露中共长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器官买卖，谋取不法暴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的关注和谴责。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及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撰写的多份人权报告书中。十数年来，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的多国议会也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制止迫害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从2002年以来，元凶江泽民及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60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30个国家及地区遭到刑事控告，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或是遭民事起诉。其中，西班牙国家法院以刑事起诉江泽民。很多参与迫害的帮凶早被国际社会视为人权恶棍，他们出国时所到之处抗议随之，经常被递交控诉状而仓皇遁走。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中国民众逐渐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警察到国安，各阶层民众悄然觉醒。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3亿2000万。近年，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达10万人，唾弃中共蔚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堂堂正正在中国国内肃江，则是将这股惩恶除奸、匡扶正义的呼声推向另一波高峰。自2015年5月起，超过20万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人心觉醒的正气汇聚，也带动中国一般民众开始联名举报首恶江泽民，要求法办罪魁祸首、停止残酷迫害的呼声日益高涨。明慧网经常报道，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纷纷以按手印或签名方式声援法轮功学员肃江，人人都希望把罪恶滔天的江泽民送上审判台。风起云涌的肃江大潮充分体现出肃江是民意，民众乃顺天意而行。70年前的联合国大会宣称，世界人权宣言是一切人民和国家努力的共同准则。处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应该享有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与信仰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却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自古善恶有报的天理昭彰，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党羽恶报已然现前，如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李东生、王立军、万庆良等中共高官纷纷落马入狱，也预告了首恶之徒的下场。在充满平安喜乐的圣诞前夕，衷心祝愿世人了解真相，请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学员，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和福报。长夜将近，黎明曙光已现，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使信仰真善忍的基本人权重获保障。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